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随着全球对于新能源与稀土矿物的争夺加剧，格陵兰岛这块常年冰封的土地正在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它不仅仅是极地气候变化的前沿阵地，更藏有丰富而且尚未有完全开发的战略性资源。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塞恩社学者、高级讲师、专注地质资源的靖玉老师，带大家来深入了解格陵兰岛背后的资源密码，以及在大国角力之下这片极地土地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早上好，靖玉。
早上好，辛迪。
首先请您从地质学的角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格陵兰岛有哪些关键的矿产资源，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好的。像格陵兰岛，它的地质构造非常的古老，它的基底岩石形成于前寒武纪，就是38亿年前，是属于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之一。那前寒武纪呢，是全球铀矿形成的重要时期，比如说澳洲的Olympic Dam，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铀矿之一，它就存在于前寒武纪的花岗岩当中。但是跟格陵兰岛相比呢，澳大利亚它的整体的地质历史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另外就是格陵兰的地质活动比较少，这种古老的岩石在这种比较稳定的地质环境下，经过了岩浆活动还有长时间的变质作用，这种良好的地质环境为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的形成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在格陵兰岛有非常多的与古老岩浆活动相关的稀土矿床，还有很多金属矿床，包括铀、锌、铁、金、铜这些资源，并且它的品位都非常高，而且是世界级的。如果我们看像利于稀土元素富集的地质环境的话，碳酸盐和碱性盐这两种是比较有利于稀土元素富集的。像中国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稀土矿，它就属于碳酸盐矿床。澳大利亚它也是属于主要是碳酸盐矿床类型的稀土矿。像格陵兰岛呢，它的碳酸盐型稀土矿就不是很多，它主要是以碱性矿床为主，像可凡湾还有克林格勒这两个都属于碱性矿床，并且它比较特别的是钠质碱性盐，这个盐体呢，它有超过220种稀有矿物，其中有50种是该盐体所独有的。
刚才提到不管是铀还是稀土都是战略物资，他们这些关键矿产在目前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像新能源产业当中能够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稀土材料因为它有很多特别的化学性能还有物理性能，所以它在新能源中会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电车领域，像电车的发电机高度依赖稀土元素，另外就是在风力发电机上面也是，像稀土元素制造的高性能稀土永磁体呢，它就可以在更低的风速下运行，所以它的维护成本会更低。另外在太阳能发电领域，像稀土元素它具有优异的导电性和光介性能，所以它可以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太阳能利用率还有光电转化率。最后像储能电池也是，如果是将稀土材料与其他的高性能材料复合，它可以制备出更高性能的储能电池，比如说锂电池，用稀土元素制造的锂电池呢，它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还有循环稳定性。
格陵兰岛的岩石性如何会影响到矿产的勘探和开采？因为您讲到了它是寒武纪，地质运动又比较少，是不是很有技术挑战来开采？
是的。像格陵兰岛它80%的面积是冰盖覆盖的，最厚的有3400米，那平均也有2000米，所以这么厚的冰盖 给格陵兰岛的勘探和开采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现有的很多的矿区，它都是沿海的，因为沿海的地层是裸露在外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冻土层，然后冻土层它有的地方可以厚达500米，像这么厚的冻土层，它对于矿山的开采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需要特殊的一些开采设备，还有一些采矿技术。另外就是格陵兰岛它的本身的地形是不是平坦的，是有很多的山脉啊，还有比较崎岖的海峡，这些都额外增加了勘探和开采的难度。另外就是很多格陵兰岛南部的两个世界级的稀土矿属于碱性盐矿床，一般来讲的话，很多稀土矿都带有放射性元素，比如说像铀，所以说带有放射性元素的稀土矿的开采就额外增加了矿区处理的过程。像格陵兰政府最近在2019年的时候禁止了铀浓度超过100 ppm 的矿床，影响了很多稀土矿的开采。
全球气候越来越偏暖了，冰川融化会不会影响矿产的可获取性？
是的，虽然说是气候变暖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是对于矿产的开采可能是利大于弊的。格陵兰岛有80%的面积是被冰层覆盖的嘛，气候变暖可能会导致这些冰盖消融，就为矿产的勘探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比如说它西南部的有个金矿区，那冰川的消融它就暴露了出了一些新的含金的石英脉。气候变暖会增加它的融水，会给那些水力发电带来新的潜力，这样就可以为一些矿区提供一些清洁能源。像北极海冰它也因为气候变暖导致它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航道，也会延长航运季节，因为它的气候变暖，那航运季节的时长就会更长一些，这样可能会降低一些运输方面的成本。另外就是海冰它的融化也会形成一些以前没有形成的新的海湾，这些新的海湾的形成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停靠船只的码头，这样子的话他们的那些船只就可以直接停靠在那个矿体边上。
这可能大家去了解一下北极航道就知道了。那说到目前，因为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一些言论再次把这个岛屿推到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之下，那像在目前国际上有哪些国家都在争夺格陵兰岛的资源，背后的科学和经济逻辑有哪些？
不仅仅是特朗普，像中国也对格陵兰的资源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有参与格陵兰现有的多个矿业项目，包括一些稀土项目，还有一些铁矿项目，还有欧盟也同样。格陵兰岛之前是属于丹麦管理，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属于欧共体，但它后面又通过全民公投又脱离了欧共体，但它跟欧洲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前年跟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就是加强在可持续原材料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所以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对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的。这背后呢，其实是因为格陵兰本身的矿产资源它具有独特的一些研究价值，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然后环境很极端，在北极圈内，然后它的基础设施又非常的薄弱，导致它勘探水平比较属于前期的。虽然说它的资源非常的大，但是通过勘探验证得到的储量有多少是未知的，所以它的地质研究非常有限，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想知道它的矿产资源到底有多么的丰富。
环境保护和开发之间这个矛盾好像很难协调，那未来格陵兰岛的矿产的开发会不会对环境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这块土地已经38亿年的历史了，有没有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呢？
如果要是有比较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啊、监管啊，还有长期的一个环境监测的一个机制的话，是可以将矿产开发对生态环境破坏啊、环境破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的。像格陵兰它之前有三个早期的遗留矿区，这三个矿区它都当时是对土壤还有河流有严重的重金属污染，然后在吸取了这个教训之后呢，所以它的政府就开始完善它的环境监测管理的体系。所以在近过去的20年建设的矿山当中都没有再发现重金属污染的迹象了。
今天非常感谢靳玉给我们带来的采访，让我们对格陵兰岛有了更加进一步的认识。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 Cind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